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自由的机会一起来敬拜你也呼召我们在礼拜日的时候周日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下我们一般的一个工作给我们有专注的心来思想怎么样来回报你怎么样来向你感谢来赞美，是吧？你就在清晨的时候你用你的话来预备我们的心，来以致我们这一天从开始到末了，我们都可以谨慎的来行事说话让我们在这一天的摆上都能够蒙上帝你的喜悦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那些要来参加的，主你也保守他们有一个顺利的途径能够加入，也让我们所分享的内容能够对弟兄姐妹都产生造就带给他们益处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神，阿门。好我们就开始了他们会慢慢来没关系我们就看上一次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时间比较短，我们就只看两节就是第四章18到19节我们读一下。他说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这已经是第四章的结尾了所以他前面其实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他是在指责以色列人的不顺从就先知怎么劝他们还是要去那个我们说假的圣殿还是喜欢按自己的喜好来敬拜上帝就是他自己发明一个敬拜的方式这就导致了他们所敬拜的是人为的一个神其实是偶像虽然做的那个形式跟南国圣殿的形式很像但是这没有办法让他们因为这样子就是抄袭就跟随就可以等于他们在敬拜上帝。所以先是前面有说他们好像一只母牛就是一个形容就是一般母牛不受耶稣母牛也一般也不用负轭他就用这种不愿意受耶稣的这种性情来说以色列人是不甘于上帝的一个律法的限制他们喜欢在上帝的要求之外去发明新的事情连这里也就另外一个比喻说他们像酒徒这里说所喝的是发酸，其实它是原文是说发臭但是为什么会臭呢？是不是酒是那个呕吐就是酒徒有时候喝太多就会吐出来但他吐的不是酒了，吐的就是里面的什么东西都出来，所以通常他们醉酒的地方就会很臭是因为他们到处就是把椅子桌子沙发地毯全都弄脏了，这用来比喻一些人就是他们很热衷一样各样就是违背上帝心意的事最后导致了他们一切的事情都发错了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在某一件东西上做得不好，在其他东西做得好连他就可以分隔上帝说只要他们在这个敬拜上帝的事情上面不敬畏他不按着要求来做的话，其实他们无论在其他方面做得多好其实都是发臭的，因为他们是带着就是藐视神的心态带着一个脱离上帝管辖的一个心态去做的，所以这些都 被看为是不能被上帝接受的事情。 OK， 所以我们也应该要谨慎啊，就是说我们可能基督徒也有时有这种观念呢、啊，我们可以分开看待啊，就是在教会的服事啊，我们可以很重心很摆上，但我们在一些其他不在人面前的时候啊，可能是家里或是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比较放松，甚至我们比较世俗，因为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不影响啊，因为我们还是可以好像在教会继续做事嘛，啊，继续可以侍奉啊，或是在侍奉这么多东西上面，你可能是挑几个你比较认真的，那其他几个你就可能就比较随意，但是无论怎么样都有这个观念啊，就认为说可能在一些几个事情上做得好就差不多了，那其他可能呢就不是那么重要啊。但这里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其实不是其他，而是说哪一样你喜欢啊，敬拜神是绝对就是反映你对上帝的心啊，他胜过你的灵修祷告，他胜过你的传福音，他胜过你一切的事情。因为敬拜就好像你来到神面前，你拿什么给他，那个是绝对直接的东西，它不再是一个透过一些动作去做其他的事来反映你对神的爱。敬拜就是神你对神的爱，直接的啊。所以如果在敬拜的事上我们不按神的要求，就是说不满足于上帝的规定啊，我们觉得我们体贴自己的方便啊喜好啊，我们多了一些规条，多了一些做法，我们觉得这样也可行，其实在这一点上如果表现出我们其实不是真的那么敬畏上帝，或是说不是真的是以上帝为我们的追求的话，其实其他在努力啊其他的事你再认真也没用啊，因为他也是从这里出来的，是吧？他也是出自于这一点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长期不敬拜上帝，不去聚会，不去崇拜，不去参加主日啊，亏欠上帝的荣耀归还给上帝的话，其实他不可能能够靠着自己一些其他的奉献啊什么什么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在这里上帝只是针对一件事而已，就是他们没有就是按照律法的要求来献祭啊，来过节。 OK， 连他的结果呢就说到他们要被带走啊，这里说裹在翅膀，这上次也解释了，好像是飞鸟翅膀下的就是你好像被绑在翅膀下，连风一吹你就被带走的意思啊，就好像鸟这样很快啊很迅速的就消失了。所以上帝说我要刑罚以色列人啊，让他们突然间很快的就被掳走了，一点都不费劲啊。借此呢这里说要让他们明白一个事实，就是他们的献祭是没有用的啊，他们很努力的认为自己在侍奉上帝，他说这一些的努力你们所夸口的这些东西啊我信主有多少年啊，我在教会做了什么服事啊什么什么，这一些东西上帝说我用一个方法来告诉你它是没有用的，就是呢我让你很迅速的被掳走，而不是搬家啊。这个掳走呢就是说从应许之地被带出去，就是说从天国被丢出去的意思啊。Okay， 他说你还要夸什么吗？一个人天天献祭，但是最后是在迦南地以外，就是被上帝丢出去哦，丢出去这个外邦人的当中，你就没有好夸口，因为你做什么你也只不过跟外邦人一样，因为你住在他们当中嘛，对吧？所以就表示说过往一切的你觉得很能够依靠的那些 工作啊，参与啊，其实帮不上你，因为他说你看看你的隔壁是谁啊，你的左右邻舍是谁，他们是外邦人，所以你也是外邦人，所以你会在这里。如果你是敬拜上帝的，你应该属于在迦南地里面的人，因为那个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嘛，那个是天国的象征。所以被掳出去呢，的确是一个，不单只是我们说啊，可能是人这种文化民族啊各样的打击啊，这当然这个对一般的世上的民族了哈，如果你被一些强国打，就是攻打啊，那最后把你就是掳走啊，你可能就要损失你的家园啊，损失你的文化，以后你不能讲你的语言啊，你不能过你的节气等等等等啊，这些是一个损失。但对以色列人呢不是这样的，他们被带出去呢不是说啊看开一点啊，地球那么大啊，到处也可以住啊，也不用非得要住在那里，是吧？不是这种问题啊，因为他们住的那块地是上帝用来预表天国的地，所以被带出去的一个意思就是他们被看为是以上帝的国度或是上帝以亚伯拉罕的约无份的人。但在新约，在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有人离开教会的意思你说离开教会，到处都是教会，我去不去这间，我去另外一间也可以，没关系。我们说的不是那种地方的意思啊，就是离开教会就表示说他离开了上帝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设立的这个身体啊，就是一个结合众信徒的一个身体。他被我们说好像是一个手指被切掉了 ,OK? 你从今以后这个手指跟这个身体就没有关系了。是这个意思。好吧，好了，这是他们的当时第四章结尾的情况了。然后我们就继续看第五章他还没完呢，他还在责备就接下来的经文都是比较多是责备了只有第二章有一点点的比较安慰的经文不然多数都是因为这批人上帝要审判了好，我们来看第五章的开头第一节，他说众祭司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要留心听，王家要侧耳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他伯山如铺张的网前面你看到他已经在责备以色列，责备以法莲这里呢他的焦点就从众百姓呢就特别转到他们的祭司跟统治者你可以说是君王，或是说那些我们说王的谋士就是代表王管国家的连这些人通常是处理百姓就是之间的一些你可以说我们说审判的事情就是判案公平谁对谁错这一类的事了OK， 连他就把他的重点就转到了这些领袖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百姓的堕落呢跟这些人有关系的。这些祭司他们为了从祭物里头得好处，所以祭司就忽略了或是故意了故意忽略了上帝对献祭的要求就是让献祭随便了就是本来上帝要求的如果真的要献祭要这样要在那里要在耶路撒冷要这样做一趟做你说这样麻烦我们几样多祭司我们就大家来分一头羊哪里够可能够了但是觉得不多嘛不高兴现在可以了两间圣殿就好像麦当劳开多一间了生意就好了而且呢 不单做大人的，做小孩的也可以做哈。总之啊，有 Happy Meal 啊，有啊，或是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 Meal 啊，总之用各种方式发明一些东西嘛，不要要求那么高。人呢会就比较喜欢来奉献了，就是说你如果样样都标准了，说啊羊不可以有残缺啊，牛啊要就是守身的，要献给的话，你说人家觉得太麻烦了，哎呀，断一只腿的也可以啦，反正都是杀的嘛，因为反正断一条腿的，然后是都是脚歪的一条腿的牛，又不能耕种，什么都不能用，拿去献祭吧，反正上帝也不会吃它，反正都是杀的，都是流血，都是拿去烧的。哎，这种啊，就献祭吧，上帝不会介意。如果你开这个门呢，的确献祭物的就来了很多了，那就这个祭司这个收入啊，所谓他们的收入就是这些奉献嘛啊，就多起来了。所以先知责备祭司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是第一批人应该反对当时。这个耶罗波安的诡计啊，耶罗波安说，哎，我来给你们盖两个神殿，你们不用那么麻烦跑了那么远去，这些祭司应该跳出来说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这样做就是拜偶像。他们不说为什么，哎，以后不用去跟犹大那一批人来分了，我们这里就有了，对，我们的牛羊不需要送到南部去给那边的祭司啊，我们在本地就可以收了啊，就自己分掉的。哎，这好主意啊啊，所以不讲了，也让百姓就在这种迷信的当中。哎，首领也当然也腐败了啊，为什么？如果首领真的是要遵照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要求啊，他要判案要公平，通常就没好处了，是吧？你看一个有钱人欺负一个穷人啊，如果你说有钱人错穷人对，穷人一分都不能给你，你判完案了只多少跟你讲谢谢啊，他就走了。但如果你帮有钱人欺负穷人，有钱人可以给你很多好处，反正穷人就是给人欺负的嘛，不是我欺负就是他欺负嘛，没关系啊。但是主要是那个有钱人呢，我可以分到他的好处。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这些首领啊，当然到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他们的心没有敬畏上帝啊，没有看出他们只不过是神所立的这个审判官，他们也要向上帝来交账，如果他们没有这个观念的话呢，很多的这些我们说法官或是判案的人就很容易有偏袒啊，就是我们说收贿赂的这种做法。因为对他们来说帮老实人是没有益处的，顶多就给人家称赞，称赞不能吃饭的嘛啊。但是你帮坏人是很有益处的，因为坏人很内疚，他会给你很多好处。好了，我不是叫你做这个事啊，我只是说你明白当时以色列就是上帝的子民啊，就是在律法下就是我们说长大的这些子民 OK， 他们都堕落到跟外邦的我们说这些骗人的这种我们说假的这种祭司啊，就是那些偶像的啊，那些骗人的这种神神怪怪的东西啊，跟外邦那些所谓的贪婪的这些审判官一模一样啊，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说他们是神的儿女属神的子民，因为他们做的东西跟外面是一样的 OK， 所以先知就把这些人叫过来招到上帝的台前 OK， 要他们为着上帝的律法来受审判，因为这些有权势的人违背律法的几率是最高的，因为人一有权势，人一有名望，人就往往给自己许多的理由跟借口，可以脱离一些别人 必须遵照的规条，对吧？就是人会滥用他的特权嘛，所以这里就特别指明他们了啊。那我们今天也是要提醒自己了啊，的确我们也很容易看见啊，就是我也常说，最善良的人跟最邪恶的人都会是在教会的啊，不是教会都不是，因为最善良的人，应该全世界了啊。肯定不是总统啊，肯定也不是什么医生啊，最善良的人呢，在神眼中呢，一定是神的仆人啊，上帝给我们的牧者了啊，因为他是服侍神的，他是亲近神的。但是最邪恶的人也可能是牧师啊，因为他称自己是神的仆人，但是他却做自己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名很危险啊。虽然大家都说自己是神的仆人啊，但是你可能是最好的，你也可能是最早的。你如果能够指着耶和华的名讲谎话，你真的是最坏的人啊，因为你指的那个对象是至高神啊，你都不怕啊，你都亵渎，你一定是心里面已经是黑到不能再黑的人才会这样做的嘛。对吧？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因为就是可能信主久啦，或者说有一些职分啦，或者等等啊，然后我们有时就把自己就从上帝的要求里头退出来，连让自己成为了敬拜的一个观察者，不再是敬拜者了啊。你在敬拜里头呢，你是在就是在管理的啊，你在就是在看谁做得好谁做不好的那个人呢，其实这个工作是上帝在做，不是我们在任何一个人在做。凡是被呼召到他面前的，其实都是敬拜者，敬拜者就不管别人的，对吧？我说不管不是自私啊，就是说你的焦距不是别人嘛，是你自己跟神嘛。别人呢做得好或者不好，上帝在管，因为他是那个审判者，我们只是敬拜者，我们不是观察者啊。另外就是我们讲的道，我们传的信息，其实也是对自己做的，对自己说的。我们不是认为啊我不同嘛，对不对啊？我因为我是侍奉神的，因为我有忙碌的生活啊，因为我有什么什么说我是不同的啊，你们不一样啊，你们要走啊，我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把自己暗暗的从我们口里所讲的事情就抽出来，变成了我们代替神来要求别人，但是好像我们自己不需要被要求一样。时间久呢，你就会听到这个话了啊，上帝就说，这些做领袖的、做祭司的，到上帝的面前来。你说啊，是我们吗？不是他们呐、啊，我们这里仆人呢啊。上帝说，你们要先受审判。OK， 所以上帝呼叫他们的名字啊，并且宣告，上帝要做这个报复者啊，意思是说上帝要，你可以说上帝是用他们所讲的来审判他们的 ，OK， 因为他们口说的，自己心却不在意嘛，所以上帝就追讨。那他们做了什么事呢？这里没有细讲啊，但是他用一个比喻，他说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塔伯山如张铺张的网。其实他是在形容这个猎人呢 这个米斯巴或者塔布山啊，其实应该是捕鸟的人、猎人呢、就是在那里就是抓动物的地方。OK， 然后他就说，你们这些祭司跟君王或是说谋士，你们不是神的仆人，你们只不过是猎人，你们是占便宜的，你们就像那些去抓不是自己养的鸟，去抓不是自己养的动物。OK， 就是找机会诱惑这些猎物上当。他说你们哪里是上帝的仆人，你们做很多事情其实是为了方便你自己，遮盖你自己的丑行。所以他就说他们没有尽责了，他们允许百姓就是上当，就是他们其实不一定说他们直接去让百姓犯罪啊，他们没有说哦，百姓你要这样子做，他没有这样讲。但是如果他是哑巴狗啊，就是哑巴狗，其实这不是中文呢，这是英文字来的。他是这英国人很喜欢这样讲，就是你是 dumb dog 啊 ，dumb dog 呢，不是说这个狗 IQ 有问题啊 ，dumb dog 就是说一只不会吠的狗。就是狗要吠的嘛，要看门的，但是呢，主人回来就吠啊，陌生人来呢就静静啊。你说这个dumb dog啊，这个笨狗，其实所谓的笨狗不是 IQ， 是说它不懂得吠，所以叫哑巴狗了。其实即使是哑巴狗，并不是说我们服侍神就是狗啊。他意思说我们其实有一个功能的嘛，你做祭司其实就应该为上帝守着神的尊严。哎，你反而没有做，你虽然没有直接叫百姓去亵渎神，但是当百姓亵渎的时候，你是哑巴狗，你不说，你就助长了他们，所以你好像是张开了网，你没有直接抓，但是你让这些动物上来，自己掉在网络里面，所以你引诱了他们离开纯正的敬拜，也给他们带来这种虚假的迷信啊。OK， 连这些谋士呢，就为了自己的权利，连就认可了，百姓这种虚伪的敬拜形式，总之大家都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得好处，即使为了得更多的祭物啦，这些君王就为了得到他们的权利，都就牺牲了百姓的这个信仰，也牺牲了整个国家的一个信仰OK， 好，我们继续看他的下半段就这个是他提到说有三个重复的话，那你读可能会看得出来。他说要听，连第二句话说要留心听，连第三是说要侧耳听。其实在原文呢都是听啊一个动作而已，但是他重复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还要重啊就是严厉啊。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让我们知道，就算你是君王，就算你是祭司，就说就算不管你信主有多久啊，不管你是做牧师长老，你的多么被人尊重啊等等等等啊，上帝说你要听。因为这里讲的不是百姓啊，是领袖，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让自己在上帝的话语跟要求之外啊，就说我不用听了啦，你们刚信的人去听啊，你们这个平这个我们叫什么不叫什么普通，就是我们通常叫什么平信徒啊，对你们的这些。没什么服侍神的人去听你们应该多一点认识神，我不需要我不需要我去干别的我神的你们讲的我都明白了，我这种上帝没有给我们任何人任何的这样的特权每一次的聚会里头，我们只有份是参与者，没有份是观察的，更没有份是让位的我不来把位置让给你没有，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让自己在顺从神的这个要求之或是上帝的话语的要求之外，可以吗？所以这里就提到当时的这些有高位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特权的。所以他们就堕落了，但是当他们堕落，他们就引起全百姓也跟着他们一起堕落。即使上帝追讨的时候，不会只是看百姓，上帝也会追讨那些他设立来让百姓不犯罪的 这些所谓我们说的啊，就是领袖了啊，所以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头，的确啊，我们没有君王，没有祭司，但是我们每一个教会上帝都会设立一些看管的人啊，有时是长老，有时是执事，有时是同工，有时是一些比较就是信主久的人啊，上帝会让他们来承担信仰的责任啊，就是信服信仰的责任。OK， 但是这一种的身份，我们要特别警惕啊。OK， 我们要常看，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一直偏离神的话啊，或是说他们长时间啊没有愿意悔改，或是说他们一直好像我们说没反应啊。我们有责任的，除非我们真的很清楚，我们都尽上了本分，那些就是上帝要审判的人呢，就没办法做了。但如果呢，这些人不悔改，是因为我们的懒惰，或是因为我们纵容他们啊，就是我们不愿意提醒啊，我们给他们开后路，我们讨好他们，将来这个更重的审判。是领到了这些设立啊来看管的人。OK， 我这常会看见这种特例了啊，就是这种认为自己有特殊的权利的人啊，因为我的圈子是传道人嘛啊，就当然我不说名字啊，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不惊讶的。OK， 就是在大家就是。只要大家都是牧师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说话的内容就很不属灵的啊。你可能很惊讶，我也不是给你报内幕啊。那我可以告诉你，人就是人啊，每一个都在自己的教会讲台上面，神啊神啊，人啊人啊，总之都按圣经讲了啊，是模是样啊。但是当他们一起开会啊，或是什么。这个什么每年不是有这种宗派的大会啊，就是把全部的牧者聚在一起啊什么。他们很多时候里面的谈话内容是跟牧师的薪水啊福利啊，诶你那边多少啊，人有多少人啊，奉献有多少啊，诶那边没要人啊，要什么什么找工啊。都是这种，哇，也不是说百分百啊，但是我走来走去我是听见的啊，不然就是诶你是法国来的哪一个地方啊，诶那边有什么好吃的啊，诶给我留下名字，下次我去法国找你啊，我怕的要死啊，我真的是你们这些人不要来啊，你要吃自己买机票自己来吃啊，跟我无关系啊，我的职责不是接待这样贪玩贪吃的人。你不要说你是神的仆人，如果你没有办法代表主耶稣说话，没有活出主的生命，在我的眼中你只是有那个名字叫做神的仆人，但实际上你不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牧养我，我就不能叫你牧师，是吧？就是你不是我的牧人，我不能跟你走啊。所以其实有很多这种所谓啊，人认为自己是有特例的，这自己有特权的。我趁着大家还年轻，先跟大家说明啊，没有特权的，只有更重的审判。这些传道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更多祷告，要比他们在会有信徒面前更敬虔，是吧？因为是一群圣徒的聚集嘛，怎么可能在那边谈政治啊，骂政府啊？就这骂完了就讲吃的讲玩的啊，哪里呢，有的还要更低啊，讲一些不是很干净的笑话，你说真的是摇头说算了。但是他们觉得好玩啊，轻松嘛啊，我们刚才已经在台上那么辛苦啊，我们下台了我们就去吃个宵夜啊，吃到半夜这样。那其实如果讲到那么辛苦你就不要讲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要以讲到完了那种世界人的那种娱乐来弥补你的讲道的辛苦，这样你都不是牧师啊。如果传道人讲道就是祝福， 你能够在上帝面前为上帝说话，服侍弟兄姐妹，这个本身就是祝福，就是奖赏啊，不需要再找一个快乐出来的啊，其他那些快乐都不是快乐来的，这个才是真的快乐。所以讲完道去睡觉嘛，怎么在那边闲聊我就不明白了。总之 anyway 啊，我不多说了，总之录音全世界都听到，得罪太多人了。不过我说这不需要编造了，是事实啊。但是我是提醒大家当中，我也不知道今天有谁在啊。不过凡是你还年轻的，你很多习惯可能还没有真的是看见它的结尾啊。但这个是一个很致命的习惯，很坏的习惯啊，就是因为自己信主的年日啊，或是被人尊重，就暗暗的以为自己可以不受这个神话语的约束啊，给了自己一些特权。OK， 上帝说：“听，留心听，侧耳听，我是审判的主啊，我要审判你们。”他是这样说，因为你们可能以为不可能对于你这样讲，他就说：“你听清楚，我要跟你这样子说。”好了，接下来第二节啊，他说：“这些卑劣的人，嗜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责斥责他们众人啊，OK， 这个翻译啊，我如果你会看英文圣经、德语圣经，可能会比较通顺这几句啊。那第一个就是，要通常，可能这是我们中文早期的用字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却啊。我们现在看这个却呢，我们就会觉得它是反面的意思啊，事情是这样，你却是这样，就是另外一个做法啊。但是呢，它其实如果是用英文来翻呢，这个却不是却，它应该是说 although， 就是比较靠近今天的用法，就是虽然的意思。OK，despise、okay? 啊，就是。所以可能 although despise 可在一些的 context 可以翻成是却啊，但是我们如果比较直白的中文可以说是虽然我斥责他们，但是这些人还是卑劣的去杀戮，罪孽深重，是这个意思。 OK， 好了，这是第一个翻译解决了啊。那我们先来看那个字，那第一个就是杀戮啊，那这里没讲杀人呢、啊，上文下文没有提这个吧？那是讲到领袖，再上一点也只是讲到他们献祭了，是吧？所以又有一个需要解释的，就是这个杀戮呢，不是杀人，就是打仗不是啊？这所谓的杀戮呢，其实是指到献祭，就是 slaughter 就是宰杀的意思。因为其实他不是宰人，他是宰动物的意思，所以他整段话呢，你大概就看得出来，他是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狂献祭啊，就是我们说就狂侍奉神啊，就是狂奉献啊，做好多事啊。OK， 上帝说罪孽极深啊，很可怜啊，你做了一大堆，上帝说罪孽极深啊。没有被纪念的 ，OK？ 为什么？上帝说我都责备你们了，而且是众多的方式责备你们，你们还是这样做啊？所以这就回到前面说，为什么上帝一直责备北国人？因为他们败坏了上帝的敬拜啊，他们搞了圣殿，搞了献祭都是假的嘛。他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呢，当然其他也很多是错的啊。如果你不敬畏神，在圣殿敬拜乱来，其实你也可以想象，在生活也是乱来的啊。就是他们就欺压人啊，不帮助孤儿寡妇啦，甚至可能在一些我们说一些道德上的事啊，也都妥协。因为反正你在敬拜上不敬虔，其实很多东西你都可以不敬虔的。它是一个反应啊，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在敬拜上跌倒了，在这样多敬拜的内容里头呢，特别他们着迷的是献祭啊， 有些人是着迷其他的啊。但是这个时代呢，就是他们着迷的不是什么祷告啊、烧香啊什么，你说这个还好一些啊。他们就着迷一个很有外表、很有动作的东西，就是献祭。Okay? 所以他们特别喜欢夸自己献祭，也特别以为献祭可以保护他们。所以他们一直重复的去做这个事啊，献祭，所以他们就因为这样心就硬了。因为他虽然知道自己不好，虽然知道圣殿是假的，但是他们很着迷献祭嘛，他认为说只要我献祭啊，上帝一定要收啊，所以就变成说我好像有特权了，只要我献祭，我其他的做不对也没关系了，因为这个对就可以了。没有的，这个没不合理的啊，献祭也没有这个功能的，是吧？好像我听过有一些人说，你们派的牧师啊，他就说啊，我们呢就是你要复兴吗？你要神祝福你吗？要吗？要就要十一奉献啊！就他就开一条路出来啊，说你看圣经说啊，你愿意奉献，上帝就亲赴从天上把福气倒下来。这听的人可能以为是就是这回事啊，当然他用的经文是一节啊，你们也知道啊，是马拉基那边出来的啊，但是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和整本圣经啊，他说你要蒙福吗？就是要什么？要谦卑悔改啊，与神同行啊，要守戒令啊。为什么那里说要奉献？那里根本不是奉献啊，那个奉献是上帝的吩咐，还有说如果你要上帝祝福你，他说你要听神的话，或是我用更白的话跟你说，就是如果你要上帝关注你关注的事，你就要关注上帝关注的事，因为上帝基本上不会关注我们任何事情，因为我们的事都是短暂的，是吧？就是我们那生病啊什么都是短暂的嘛，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关注上帝关注的事，上帝关注的事就是他的荣耀、他的敬拜、他的诫命，其实都是跟他荣耀有关的啊。如果你愿意在这个事情上面去遵照神的旨意，去顺服他，上帝也很乐意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情。然后我们关注事情，因为我们是人啊，我们有肉身，所以我们有肉身的需要，上帝也不会让你有缺乏。但从来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跟神做生意吧，啊，我给什么你给我什么，这样没有的，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当时有一种我们说错误的迷信啊，他们就是在一个正当的律法要求里面，他们好像自己找到一个出路，然后他们就挑了一样东西叫做献祭，然后他们就一直做这个事，他们认为好像他们抓到了秘诀这样啊，就很着迷也很迷信在当中。所以不管多少先知啊责备他们，他们都会做，都是坚持要这样做啊，因为他们的心已经被迷信所捆绑，就是不会醒过来的。他们一直不断的自己骗自己啊，也一直不断的以为他们可以骗上帝。OK，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无可药救的情况啊。如果你只是错，但是你没有着迷啊，就是有的人着迷各样古怪的东西啦，今天啊，有的人是。什么诗歌赞美啦，一定要怎么样唱啦，有的人一定要吃圣餐啦，有的人一定要洗礼啦，什么什么什么 ,OK? 其实圣经没有说你要好像做几样，好像按几个钮你就上天堂，这个不是电梯啊，按对钮就上去了，不是。OK? 其实任何我们的动作都是因为我们听神对我们的呼召，是吧？你信耶稣那一刻也是上帝呼召你，你洗礼那一刻也是上帝呼召你，你吃圣餐那一刻也是上帝呼召你，你每一个礼拜天来到教会里面敬拜神也是上帝呼召你，你每天读经祷告也是上帝跟你讲话，都永远在这个关系里面都是上帝做主动，对，虽然我们是愿意， 但是我们不敢冒犯，我们不是那种坏孩子，一冲就冲到王宫里面去。我们知道我们进去见上帝不会被拒绝，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本性是一个罪人嘛，所以每一次都是神呼召我们，我们就带着坦然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个关系应该是这样，在圣经里头啊，是这样，从来不是人自己发明啊，或是自己找一个理由啊来建造这个关系。关系是上帝主动的，开始是这样，到永恒还是这样，是他与我们同住，不是我们与他同住。我们不能跑到三位一体里面去挤啊，你说哎呀三位一体你们人数太少啊，哎收一下三十一体三千一体好吗，我们全世界的信徒都跟你们圣父圣子圣灵挤一个热闹了啊，你们只三个那么闷，不能的，那是神圣永恒的团契，那是神性来的，你碰都不能碰。是他下来，他主动成为人与我们同住。所以关系的开头是他，到永恒永远还是他。他找你不是你找他。当然上帝不忙啊，我们不是不忙啊，他不会找不到的哈，他无所不在的嘛。所以问题是他每一次都是他找我们的，是我们不理会他而已。好了，所以说回来呢，就这个在这里他们发明了一些新的信仰啊，就是变成是人是主动的。好像今天我们普遍在教会里面也看到这种的改变，对不对啊？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常常提醒大家了啊，但是如果你不说久了，人也会开始有做这个动作啊，就是在信仰里头呢就变成了人是主动的啊。我们会告诉人说，哎，你要决定信耶稣哦，你要决志哦，你要决志祷告，你才能够做基督徒哦，是吧？那我们把这个上帝的主动呢抢下来交给人，而且交给一个新朋友说，哎，你要做选择，你要选神啊，就变成了这个救恩是人在选，本来是上帝选的，对。那另外呢，确据也是这样啊，上次我也讲过了，本来确据是上帝的事啊，上帝说我救你我就救你，我是不变的，所以你放心，我救你我就救你。所以我们的确据是上帝的本性，现在我们把它抓下来了，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看不到你，我们要在地上找确据，所以我们就要说啊，你的感觉怎么样啊，啊你是基督徒啊，因为呢啊你有洗礼啦，因为你有这个你有这个你有这个、你看到吗，其实我们把这个本来是上帝是主动的，我们把它反过来变成了是我们的主动，所以我们有确据。所以最后其实是你相信自己，你很就是你相信你自己有能力做基督徒，而不是因为你相信上帝拯救你，因为确据在你这一边嘛。我不知道你 get 到这个 idea， 那这个已经很普遍了。所以所谓节制祷告这些，当然我也不反对啊，因为有时节制祷告也帮助那个刚信主的人啊知道他是基督徒了，但是那个意义要讲清楚啊，是上帝呼召你，你才有办法节制祷告的。如果没有呼召在，你祷怎么祷都没用啊，你怎么哭什么的，因为再说你是被动的，那个门没有开，你是不能进去的，因为你没有钥匙。你是可以敲啊，门你是可以敲，但是要从里面开的，里面要有人嘛。所以如果上帝已经把门打开了，你大胆去敲，那个门就会开。但如果上帝没有打开门，你怎么敲也不会开，那门不会开起来啊。所以说回来这里，这个迷信啊，就是这一种迷信啊，他们没有说太过离谱，好像把一只牛一只羊放到上面说他是神，也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就是改变了恩典的这个源头啊，改变了这个恩典的主动。 OK， 所以就因为这样的改变，这样的迷信呢，上帝就说你们是杀戮的，而且你们是卑劣的人，这叫律行，意思说你们在这个整个信仰里面呢，你们一直以为你们很侍奉神， 很努力很追求什么什么，你他就说在我眼中看来哦，你只是忙着杀动物啊，好像没什么其他意义。你认为你在传福音啊，连上帝说我认为你在讲闲话，讲但夸张了，有时传福音也不叫讲闲话，不有的人传福音真的是讲闲话了，不过 anyway 就是说你知道差多远吗？你说哦，我认为哦，我在服侍神。上帝说哦，我认为你在表演，因为你在家不是这样的，你表演的不错，但是服侍我免了，没有，因为我没叫你做，所以不叫服侍我。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反过来我们觉得哎，教会蛮需要帮忙的，来我来做啊，这个东西我懂，我来做。你当心啊，你认为你可以做叫服侍，但是上帝在那边说哦，多了一个演员，最近我们这个最佳男主角要再预备多一个奖杯，因为最近这个演的不错，在家几乎是另外一个人啊，但是呢来到教会是模是样啊，比别人还好，我们应该预备一个奖给他。但是服侍是无欢的啊，所以这里就是他们越热心祭献的越多，其实就越激起上帝的怒气。 OK， 上帝好像借着先知啊，直接指着他们说，你们这一些悖逆的人，就是说你们不怎么讲，你们这么多侍奉不是因为顺服啊，是因为一直不听，所以一直去做，所以叫悖逆，而不是他们就是实际上去做坏事啊，而是他们一直都想要去做一个他们认为一定可以得神喜悦的事。但其实上帝说，我讲了多少次叫你不要做了，叫你回去耶路撒冷，那你都不听，你真悖逆啊！而且还狂杀牛杀羊，说献祭，我都不在这里，你们杀了自己吃吧，就是好像我们说 BBQ 这样啊，就是夏天来了，那就烧烤吧，跟上帝无关啊。OK， 所以献祭不讨神喜悦，也没有献祭的功效在里面，好吗？好，我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把这节讲完就停啊。他的下半部啊，所以他的结论说他们是罪孽极深，因为献祭本来应该是除罪的，但其实他的献祭就让他的罪越来越多了。就好像很多人侍奉，不侍奉还好。这个我讲的是真话啊，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啊！你不侍奉啊，你在教会里面，你可能谦谦卑卑的哈，来敬拜神，听神的话啊，有时神感动你啊，做一点事情你就做，可能那时他还蛮蒙福的哈，上帝还看顾他，但是就从那一天，他开始想要当什么组长啊，当这个当那个当个，最后想要做执事，后来要做长老。哇，这个神的审判就越来越重。你说为什么？你说我这个侍奉神不是蒙福吗？然后是神考验他。OK， 可能，但是我更多可以告诉你，可能是另外一个，因为他的侍奉不是出于上帝的，所以他的献祭的结果并没有带来上帝对他的这个喜悦啊，反而是神对他的审判。所以记得啊，没有任何一样事情是可以让人好像可以躲进去就安全的，除非我们依靠主耶稣。就是没有特权说你做了一个身，就是你好像你做了一个职分啊，或者说你当上了一个职位的时候呢，你就平安了啊，你就没事了啊，你就可以就是做什么都对。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OK， 所以在这里呢，上帝就说他不喜悦他们的献祭，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悖逆的人，所以悖逆的人多多献祭，成为多多杀戮，多多宰杀了啊，是罪孽深重。在撒母耳记上啊，这很出名的经文了，我们读了很多次啊，不过在这里是适合再读一下哈。第十五章22-23节啊，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生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OK， 对，这是圣经的话啊，这不是我告诉你的啊，在旧约里面就已经这样说了。献祭，多多献祭不一定得神喜悦，因为上帝真正要的是一个顺服的人去献祭。所以一个悖逆的人去献祭呢，祭物会让他，就是献的祭物啊，会让他惹来更深重的审判。 OK， 所以他们的罪孽深重，就说他们被，就是被捆绑了哈，啊，他们好像被他们所迷信的东西绑在一起，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再分开了。所以偶像要灭亡，他们也必定要跟随偶像一起灭亡。那最后一句话说，我却，那应该刚才前面说了，应该翻成是，虽然我已经斥责他们了，就是众人，就是上帝其实派很多的先知啊，从开始一直到何西亚的年代啊，一直不断的劝诫、警告、责备他们，但是北国是很特别的，是从来都没有悔改过的，南国是有啊，当然南国的悔改是很片段的，短时间，而且不是全部人啊，就是一小部分的人，但是北国是几乎每一代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你如果去读这个列王历代啊，你就很惋惜啊，这个所谓以色列十个支派，十二支派里面的十个支派，竟然是每一代都是外邦人的样子。你说搞什么？怎么会造成这个样子？所以咯，啊，小心啊，受割礼的人会这样子的，就好像我们说受洗的人啊，吃圣餐也会这个样子的。OK， 是因为他们的心悖逆啊，就是他们没有顺从耶和华。所以改不掉啊，就一再的都是这些，就是不健全的心思啊，所以也就使到自己凭着迷信冲动去做很多的事，以为讨神的喜悦，最后是增添许多的罪了。OK， 连上帝说我斥责，其实这字比较重啊，通常斥责是指到魔鬼啊，有上帝斥责撒旦这样子啊。人呢是比较少的，他你说是人，通常我们说是责备啊，警告啊，这类字比较常用，斥责是相当重的。为什么要用这个字说？上帝说我斥责，其实翻译呢有一点好像是反过来，就好像说上帝说你们认为我斥责众人。 OK， 因为上帝对我们的责备都是出于爱的嘛，啊，但是听的人不一定嘛，对不对？好像有时你好好跟一个人讲，那个人气得要死，啊，说者无意啊，听者有意啊，没办法，啊，所以上帝他是责备他们啊，但是出于爱，但是这些悖逆的人不听话的嘛，本来就是牛这样啊，就是不听了，连只要上帝一不同意的时候，哇，对他们来说就是天打雷劈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神，怎么可以，所以对他们来说上帝是不可理喻的斥责他们。所以他说，上帝说，哎呦，我对你们这样好，你们还所谓啊，说我所谓在我是一个斥责众人的神，就是他们不满意啊，上帝给他们的这些帮助或是提醒甚至是管教。所以你的看得出来悖逆的人是很糟糕的，因为他不单自己玩梗啊，他还挖陷阱给自己的，就是他让自己不会出去的，他抵挡一切不合他想法的事之外，还给自己挖陷阱，让他自己不可能悔改。所以任何在这种情况下的人啊，就是所谓啊，我们说良心不安的人呢，其实他这个良心不安会让他拒绝任何可以帮助他良心平安的事。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我再说一次啊，就是有时别的病啊，你说感冒啊什么，你不是吃感冒药嘛，对吧？你有一样东西去克另外的东西嘛，对不对？但是良心不安呢，他好像以毒攻毒这样，他良心不安，你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他的。良心不安的人呢，就是要面对良心不安，那才可能会悔改的。OK， 如果良心不安的人呢，害怕面对良心不安，他一生都不会悔改的，因为他没有他的出路不在外面，在里面。所以任何一个人他很怕想起自己的罪，他就不可能认罪的，因为他逃避嘛，而且他也恨那些提醒他要悔改的人，对不对？所以我在说悖逆啊，悖逆不是我们一般看到年轻人啊又抽烟又纹身啊，不是指那一种悖逆啊。这里的悖逆呢，都是祭司，都是外表都是道貌岸然的属灵人呐、啊，但是他的心里面悖逆，就是他的良心极其不安，所以他一直想要用别的东西来替代，他不愿意悔改顺服上帝悔改，他选择献祭做别的事，所以他们一直啊都在骗自己，也在希望别人骗他们家了啊，就别人说他好啊，就平安了这样子。那其实他良心一直都不安啊，所以最后说以色列人是叛教的啊，因为他们就是偏离了上帝的律法，他们背弃了啊，就是一个所谓合法的敬拜，也使自己陷入了迷信，而且他们在自己的这个罪当中呢，给自己挖陷阱啊，就是他们不愿意面对良心的问题，他们就让自己永远没有办法出来。除非当然我们说除非上帝啊向他们开恩，就是从外在啊把恩典赐下，不然人靠自己的理性他没有办法去解决他心良心的不安，他就会拒绝一切对他有益能够让他回转的教导啊。你知道古代的人在谈论这些事的时候啊，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自杀。所以你会惊讶为什么很多的这些大学者啊，那以前的说那些很所谓哲学家了啊，或是一些思想家，他们太聪明了，所以他们自杀了，他们想不通啊。其实不是太聪明啊，就是你看什么萨特啊这些，我们说他们疯子啊，你注意看他的著作，他要表达的其实就是一个字，良心不安。他们一直在躲这个事，他们在探讨嘛，为什么人的良心不安，但是他们没有恩典可以靠主耶稣除去良心不安，所以最后他们再聪明就是呢让自己死去，以致良心不会再不安，因为他们听不见那良心的声音了。你看多可怕啊，多悲惨啊！就是当人陷入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没有出路的，除非上帝特别。所以如果今天你能够因为听到福音啊很高兴啊能够心里面很坦然，觉得为什么不要依靠耶稣啊，为什么不要向主耶稣求啊，很好啊，耶稣真的赦免我，很高兴。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是上到第100层了。就是你坐电梯了，就是你知道多少人搭文豪啊卡这些，我们说康德啊这些，一生可能这两层都没上去，他们还在考虑啊什么叫良心啊什么什么。我们说不知，我虽然不懂什么良心，我已经上去了，我已经接着主耶稣，我已经进到那个良心不会再不平安了。那个境界，因为这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做了这个事了，所以这是外在进来的，我们说是神特别要拯救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它可能是你一生可以慢慢去想理解的事啊，但是你已经在享受了，对吧？反而是有很多人苦苦的想要求一点点的平安， 良心的仆人却没有啊，他们吃药，他们狂做工，他们找刺激啊，睡醒了又回到良心不安，最后一个出路就是自杀，这就是罪的结果，就是死亡啊。好了，不多讲了，总之我看一下，我应该是我停在这里了哈。OK， 第二节我就停，我们下礼拜再看第三节。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开始第五章的经文主啊，你也透过经文来警戒我们让我们不会把自己放在这个律法之外好像我们信主久了明白圣经多了，我们就可以好像不被你的话语所约束。主，你警惕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你的律法之下，也必须以你的要求为我们一切的目标。那主，你也特别的让我们不会因为长期的自以为为义就悖逆起来我们只迷信自己喜欢做的事我们就用许多的献祭，许多的侍奉来遮盖我们良心的不安，因为这在你眼中的确是没有出路的事因为你看这一些只不过是人的宰杀这些是人的一些短暂的热忱它并不是能够讨上帝喜悦的服事。是吧，你给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特别在下午能够敬虔的来把一切当归给你的来献上也让我们在敬拜里头能够彼此的祷告关怀让这个基督的身体能够更加的茁壮让我们彼此的劝导能够让弟兄姐妹的信心更加的强壮。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谢谢啊。